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上次呢，冰冰跟大家讲这个 no 作 no die 的一个作男啊，王全安啊，家里有一个那么美的女神，还出去嫖娼，把自己给作死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历史上的十大作男。首先有一个最著名的作死派人物代表祢衡。关于祢衡同志的一生啊，可以用狂拽炫酷屌炸天来概括。他给曹操打工的时候说，曹操，老子他妈的就是瞧不起你，你要是牛逼你杀了我呀。曹操说，你牛逼我不杀你。他给刘表打工时说，刘表你个大傻逼，有本事你杀了我呀。刘表说，哥忍了，哥不杀你。他给皇祖打工时说，皇祖我就骂你丫了，怎么着吧，你有种杀了我啊。皇祖说，我他妈受不了你这鸟人了。于是祢衡遂卒，终年26岁。《水浒传》中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no 作 no die 的人物，叫做牛二。牛二同志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，是默默无闻的一生，是基本上没人鸟他的一生。但是他在临死前给后人留下了一句震耳聩聋的名言，被永远记在了史册中。牛二临死前是这么说的，来呀，是好汉你就砍我一刀试试。然后他真的被杨志给砍死了。大家知道病入膏肓这个成语，这个成语的创造者晋景公也是一个作死者。晋景公本名姬如，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君主。他在历史上干过最牛逼的一件事，就是创造了病入膏肓这个成语。同样呢，晋景公的一生充满了作死的喜感。有一次他生病了，找了巫师进宫。巫师说，你这病体严重啊，估计吃不到明年用新麦子做的饭了。晋景公心想，这尼玛是在咒我挂掉啊，一边玩蛋去。但那时候巫师的地位还挺高的，晋景公没法就这么宰了他，只能当做什么都没听到。当巫师走后，晋景公赶紧满世界找医术高明的医生。那病入膏肓的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，终于治好了他的毛病。晋景公马上开始作了，他派人把巫师抓进了宫里，盛了一碗新麦饭给巫师看。你他妈不是说我吃不上吗？老子这就吃给你看。为了吃下这满满一碗新麦饭，晋景公先跑去上了个大号，就当清清肠胃。结果呢，他掉坑里淹死了。这皇帝死得可真够憋屈的。就在晋景公死之后，也有一个马屁拍上了天然后作死了的一个手下的宦官。晋景公手下有一个宦官，平时估计是拍马屁拍习惯了。有一次上朝时，他哭着喊着说，昨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背着晋景公在飞，飞上了天。然后这宦官呢，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升官发财的好兆头，神气活现，四处宣扬。等到晋景公掉茅坑里淹死了，就有人发话，你不是梦见自己背着大王上天了吗？赶紧的，现在到你发挥的时候了，下去把大王的尸首从坑里背出来。事情还没完，等背出来之后，这宦官直接被送去殉葬了。历史上还有一个狂人，也是作死派，这个人叫杨一笑啊。狂人杨一笑者，其碑志曰：初从文三年不中，后习武，教场发役时，中鼓励逐之出，遂学医有所成，自撰一良方服之足。意思就是他一开始呢是从文，但是三年都没有中状元，然后呢又习武，在一个什么练习场之类的射了一箭，然后射中了掌鼓的那个官吏，就被赶走了。 后来呢又学医，哎，真的有所成就，自己做了一个药方吃了下去，然后就死了。接下来这位就爱跟熊打架，是被熊挠死了的一个作死派广陵王，汉武帝的儿子广陵王，天生勇力过人。这位壮汉生平不爱金银财宝，也不爱美女床戏，就爱跟熊打架。他在自己的封地里特别建了一个很大的熊院，里面养着各种棕熊、灰熊、黑熊、马来熊。广陵王成天琢磨着怎么跟熊掐架，为此呢，他还请了老师来教授跟熊打架的秘诀。隔三差五的，他就进熊院比拼一番，最后当然没什么可说的，这丫被熊给活活挠死了。接下来这个是自己把自己给砸死了，叫做嬴荡，是秦国的国君，人称秦武王，也就是秦始皇的老祖宗。据史书记载，嬴荡天生神力，所以从小就喜欢跟将士们玩拼力气的游戏，包括他封赏手下也是看人家力气够不够大，力气大的就做大官，力气小的就做小官。可是好好的一国之君，不勤于治理国事，非要学人家玩举重，而且还非要举周王室的大鼎，最后鼎没举起来，自己把自己给砸死了，享年23岁，还是虚岁。其实古人一直都有一个奔天的愿望啊，比如接下来这一位就是在这个愿望当中给作死了，叫做万户，是明朝的一个士大夫。这个家伙原本是一个木匠，喜欢各种敲敲打打，后来被拉去当兵，在军队里改造了不少刀枪车船，被封为士大夫。万户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把自己给弄上天去。为了实现这个飞天的梦想，他特意打造了一辆蛇形战车。话说这一天，万里晴空碧云天，今夜红枫人心田。万户手持两个大风筝，坐上了那个蛇形战车，战车上埋着用火药做的47支火箭，然后命令手下点燃引线。手下说：“我心里好啪啪。”万户说：“怕个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手下说：“这要是飞天不成功，我怕你性命难保呀。”万户说：“你就等着哥飞进月亮会嫦娥吧。”于是手下就把引线点着了，只听轰一声巨响，飞车顷刻间离开地面，升向半空，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战车在半空中炸得稀巴烂。当然这事儿得两说，光明的说法是万户献身科学，为人类的航空飞天事业做出了表率和尝试。接下来的这一位，哇塞 ，no 作 no die， 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啊。他就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儿子朱高煦。朱棣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朱高炽体弱多病，次子朱高煦勇武过人。虽然朱棣很宠爱二儿子朱高煦，但是这个人太过于骄纵蛮横，朱棣权衡之下还是立了新帝仁厚的长子朱高炽为太子，封朱高煦为汉王。汉王朱高煦也是个擅长作死的人，他的一生差不多可以构成一部标准的作死教材。汉王的封地原在云南，但是他嫌那地方偏僻不肯去，朱棣没办法把他的封地改为青州，朱高煦又嫌穷也不肯去。后来朱棣没辙了，问他到底想去哪儿，朱高煦说自己哪儿都不想去，就想在南京待着。而且朱高煦软磨硬泡，把朱棣的亲军天策卫要来当自己的护卫，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当初就被封为天策上将，朱高煦每次出门都要得意地跟别人炫耀：“哎，你看看本王像不像唐太宗啊？” 人人都知道唐太宗是干掉自己的父兄才当上皇帝的，现在你爹还活着，你自比唐太宗是几个意思？这不是作死是什么？就算朱棣再宠爱这个儿子，也忍不下去。朱棣被罚后回到南京，听闻朱高煦的所作所为，勃然大怒，差点废掉他的王位，还是太子朱高炽不计前嫌为弟弟求情，才改封到山东乐安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朱高煦还是坚持不懈地把作死风格发扬光大。几年之后，朱棣驾崩，朱高炽顺位当上了明仁宗，可朱高炽也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。当时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，而皇帝即位在北京，朱高煦打好算盘，自己的封地乐安正好在南京通往北京的路上，只要派兵干掉北上奔丧的朱瞻基，自己就可以趁乱进京登基了。这么想着就布好了埋伏，左等朱瞻基没来，右等朱瞻基还没来，再等，从京城传来了消息，朱瞻基已经正式即位，年号宣德。朱高煦当时就崩溃了，也不知道这傻逼的情报工作是怎么做的，人家早绕路去了北京，就你跟傻老帽似的蹲在路边一直等等等等。最窝心的还不是当不成皇帝这件事本身，而是这几十年来，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人人都知道汉王朱高煦做梦都想当皇帝，就是当不上，天天招兵买马想造反，就是造不成，变成了天下头号笑料。朱高煦一跺脚，继续推进他的作死之路，那就真反了吧。结果这才刚宣布造反，宣德皇帝朱瞻基就亲自带兵杀到了乐安城下，朱高煦第二天就乖乖出来投降。这尼玛哪里是造反呀，朱高煦你丫的人生简直是个闹剧呀、啊、谋反是必须杀全家的大罪。可是呢，朱瞻基跟他爹一样心软，也不想刚登基就大开杀戒，于是他把朱高煦软禁了起来。身为一个叛国的王爷，不砍头，不发配边疆，不进天牢，这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吧。问题是朱高煦的人生座右铭是 No 作 No die。 有一次朱瞻基想起这个造反的叔叔，下朝后就去看望他。你们知道朱高煦干了什么吗？他冲着朱瞻基来了一记扫堂腿，把侄子皇帝给绊了个跟头。朱瞻基脾气再好也没法忍受了，但他还是不想下狠手，只是吩咐侍卫搬一口铜缸把朱高煦扣在里面，要是朱高煦老老实实待在缸里，等皇上气消了，可能还可以留一条命。可我们朱高煦是谁？是 No 作 No die 教派的忠实教徒啊，还是原教旨主义骨干？他顶起这口300来斤重的大铜缸 ，cos 钢铁侠的模样，摇摇晃晃地冲向朱瞻基。这尼玛要再不死，就汪成作死派了。果然，朱瞻基直接下令侍卫在缸下堆满了柴草木炭，活活把朱高煦给串烧了。一代作神最后也算死得其所，没辱没教派真谛。还有一个专门表示不服的作死派，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。当时的皇帝唐宪宗也算是励精图治，让国家从安史之乱中缓过劲儿来，有了一点忠心的迹象。做皇帝的干出点成绩呢，都喜欢想办法犒劳一下自己，于是唐宪宗准备搞点精神文明建设，迎佛谷。迎佛谷在唐朝其实是个传统项目，唐宪宗之前的各个皇帝分别举办过5次，从来没人提出过异议。但到了唐宪宗这里，担任刑部侍郎的韩愈表示不服。照理说这事儿归礼部管，跟刑部屁关系没有，但是韩夫子大义凛然，坚决要给皇帝洗洗早治之病，把这种不正之风赶出朝廷。于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奏章，名叫老虎屁股我敢摸，对不起，应该是谏迎佛谷表。文章大致意思是说， 皇帝你他妈别瞎想，干过迎佛谷这事儿的皇帝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，就没有一个长寿的。言而总之，这就是一个坑爹的玩意儿。唐宪宗的这点小热情被韩夫子一盆冷水给泼的。看完奏章之后，唐宪宗勃然大怒，杀人的心都有了。最后还是在大臣的劝说下放出一句话：你侮辱我智商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咒我早死，你小子真不是个东西。韩愈因为反宗教被贬，后来他写了一首诗叫《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》，是写给他的侄孙的。而这位侄孙不是别人，正是后来宗教中的传说人物韩湘子。